王小波是个卖茶水的，哎，您可别小瞧他，这也是历史上一代的名人呢、啊。别看出身卑贱，志向远大，跟欧阳泰携起手来成立武陵蛮。你不是污蔑我们，我们还非打这个旗号不可，到处杀官夺府，打富济贫，领导的农民运动是轰轰烈烈呀。北宋朝廷为这事儿简直脑瓜都疼，三番五次调集大军到这来评判，农民的义军给了他们严重的打击。后眼啊，出来叛徒了，把王小波给出卖了。王小波英勇就义，这个组织被人家给打散了。欧阳泰无处逃奔，这才窜入深山，就到了这儿来了。打这一来呀、啊，就30年呐、啊，老头再也没出世啊。来的那时候45岁，现在70多了，鬓发洁白，变成了两个人了。这个欧阳泰，要文有文，要武有武。自从到了深山之后，他就靠着狩猎为生，经常的他不下山，到了必须下山的时候，他偷偷的进县城或是市镇买点油盐酱醋生活必需品，然后再回来，就是这么在这度日子。没想到今天又碰上羊妖了。欧阳泰发现杨瑶岁数不大，为人诚实，跟自己初次见面没有隐晦，有什么就说了什么。欧阳泰深受感动，人家对我这么诚实，我就不必要隐瞒了，所以把自己的身世也都倒给杨瑶了。啊，小杨瑶一听啊，非常佩服，闹了半天，这位就是著名的武陵蛮的首领啊，能遇上他真是不幸之中的万幸。老少二人越说越亲近，最后欧阳泰就问他，杨瑶，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呢？
老人家，我无处投奔，如果您不嫌弃的话，能不能把我收留，我给您做个伴儿？
哈哈哈哈，正趁我意呀，杨瑶，我太欢迎了，那么就跟我走吧，到我家里去。
哦，他还有家。
欧阳泰把杨瑶领到家里了，闹了半天是在半山腰有个山洞，这洞口倒不大，里边可不小。欧阳泰借着这个山洞呢，在外头搭了个沙子，山洞的口外是块盆地，地势挺宽阔，经过老头多年的劳动，收拾的还挺平坦。杨瑶就发现这院里头左一堆石头，右一堆石头，哪一堆都像一间房子那么大，不知道这是干什么的。可进洞一看，里边野兽皮可不少，旁边有个猪篓，里头放着不少箭，看来这老头没事砍竹子做箭。欧阳泰把他领到里头参观了一圈，对杨瑶说， 看着呗，我这地方可保险呐、一人把关，万夫难进。慢说官府找不着我，即使发现了我，他们也进不了这个洞。孩子，我再告诉你，这个洞往里边走很深呐、我曾经走过几次了，里头有九孔十八弯，直接通到金牛潭。你看咱们随便走，官军要到了这儿必得迷路啊，他的命就保不住了，有千军万马都不够垫山涧的，你就放心大胆住到这儿吧。
是是是是，
杨妖啊就希望有这么个保险地。当天晚上，欧阳泰亲手给杨妖煮了点瘦肉，这块就吃野兽的肉。哎，杨妖还没吃过，这回一吃还真香啊。吃完了，爷儿俩躺下休息，盖着兽皮，边躺着边聊。欧阳泰一想，我这一生也就这样了，还有什么辣气？桑榆晚景有今天没明天了，可惜我这满身的武艺无人继承，可惜我的志向更无人继承。今天见着杨妖，我们俩命运相同，我见这孩子一表非虚呀、倘若我把能力传授给他，他能接替我的班，岂不是一件美事啊？想到这儿，他睡不着了，跟杨妖商议：“孩儿啊，我有一事相求，不知道你乐意不？”
啊，老人家，有话只管吩咐，我就是您的孩子。
好，那我就直说了吧。别看我当年在武林之中大显身手，身经百战呐、光在我手下死了多少人，连我自己都算不清楚。我呢，会个三脚猫四门斗的，可惜无人继承。我打算收你当个徒弟，把我的能耐传授给你，你可乐意？
啊，老人家，我求之不得呀。
杨妖下了地，跪在欧阳泰面前砰砰就磕响头。欧阳泰大喜：“孩儿啊，咱可一言为定，从今以后你就是我徒弟了。恩师在上，我愿意侍奉老师一辈子。”但愿如此。起来起来起来，你看看比过去又近着多了。到了第二天，吃完了饭，老头用手一指那块盆地：“杨妖啊，没练功以前你先帮着我干点零活。”“
师父，您吩咐吧。”“
你往这院儿看看，我这大院里头一共有几堆石头。”杨瑶昨天来的匆忙，光看着有石头堆也没数数，这阵老师一提醒，他注上意了。他一看呢，左边有九堆，右边也是九堆，大小都差不多。“
师父，一共是十八堆石头。”“
数好了，咱可这么办，你吃饱了完了没事儿，就开始搬运这石头。 把左边这酒堆挪到右边去，把右边那酒堆石头搬到左边去，都换到原位。我再告诉你，每一堆的石头里面有九口缸，每口缸里头有九张袍子皮，每张袍子皮上打着九个结儿，也就是系着九个扣。你把这扣一个一个全解开，把这袍子皮用手捋顺光滑了，把所有的皮都给我收拾好了。为什么要这么干呢？现在我天人进口了，两张嘴吃饭，咱得有点积蓄。我把它拿到集市上变卖了，换点钱花。孩儿啊，你乐意吗？杨妖啊，连奔都没打。是，谨遵老师之命，现在我就去干。杨妖没仔细算算，这个工程得多大？就是说倒腾这些石头谈何容易，那大块的都重有300余斤，最轻的也得180斤呢。把这石头倒腾完了，每一堆里头九口缸，每口缸里头九张袍子皮，每张袍子皮上九个扣，再都解开再捋顺光滑了，那是一半会儿能办完的吗？但是杨瑶是个诚实的孩子，并不是知难而退，老师是自己的恩人，叫干什么干什么，赴汤蹈火也万死不辞。杨瑶撅屁股在这干，累得通身是汗，欧阳泰笑呵呵的在旁边瞅着，心里头暗自高兴，有出息，能服苦，这样的孩子将来才有能耐呢。等到吃饭的时候，让他住手，洗完了手然后用饭，完了杨瑶接茬就干，老头也不阻拦，有时候把杨瑶累的两膀发酸，胳膊腿都抬不起来，再看看那手指头先磨肿了，后起了血泡，最后都磨破了。老头呢拿出刀上药给他上，他也不知道是什么药，一抹还就好，让他歇两天，杨瑶不歇，接着茬还干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就管这18堆石头再挪着钢解这扣，平滑这袍子皮，整整用去了1年的时间。1年把这些事儿都办完了，欧阳太大喜呀，把杨瑶叫到眼前，孩儿啊，把手伸出来。哎，杨瑶手心朝上，把手往上一抬，差不多了。孩子，你知道为什么我叫你这么干吗？您不是说了吗？天人进口，多了张嘴吃饭，熟出这皮子来，你好变钱。错了。错了，用得着费这么大劲吗？这是为师传授你练基本功。为什么我准备这些东西？我也练功啊。现在你看看你的手掌，重有千斤，你这10个手指头就是鹰爪力。你有了这种基本功，再练别的，那是迎刃而解呀。 现在为师就传授你射箭。老头把硬弓拿过来，就这张弓啊，你也慢说练，拉你都拉不开。你别看杨瑶体格棒，如果不练这种基本功，拉这弓干脆就没门，还现在省事儿了，因为他搬石头搬的肩膀子上有了劲了。再看杨瑶把弓拿过来，前把推泰山，后把叶弓弦开，嘎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叽，没费吹灰之力把弓拉圆。欧阳泰捧腹大笑，好孩儿啊，你知道吗，把这弓拉一个满，这就有800斤的力量，拉两个满就有1000斤之力呀、啊、只有拉这种硬弓，箭才能射得直，才能够百发百中。从现在开始，为师就教你射箭。咱这么说，没有几个月的功夫，杨瑶是神射，百发百中，什么养油鸡呀、啊，又这个那个都白给。白天射箭靶，晚上射香头，空中的飞鸟只要杨瑶一伸手，准保是应声而落。把箭教完了，开始教他练拳脚，最后教他练刀。杨瑶发现老师最喜爱的除了他那张硬弓，就是那把大刀。哎呀，这把大刀啊，拽出鞘之后，杨瑶就发现冷森森透人的寒胆，那刀刃蓝巴巴的，冷气逼人呐、啊。上头站着7颗星。欧阳泰说着，这把刀有个名字叫7星宝刀。想当年我率领50000攻杀战首，跟官府对垒征杀，全指着这口刀呢。万贯家财我全扔了，唯独这口刀我没舍得抛弃。孩儿啊，你要在刀上好好下功夫，没有惊人意，你怎么能办得了大事呢？现在我就传授你刀法。欧阳泰说完了，短衣襟小大半往院里抵账，藏得了，把7星宝刀一晃练起来了，真是练得风雨不透啊！把杨瑶乐得直蹦。打这以后跟老师削刀，一句话简短，刀也削好了。欧阳泰是真教，杨瑶是真学，这爷儿两个就吊在一处了。白天练武，晚上习文。欧阳泰传授他攻杀战手、斗隐埋伏各种阵法。杨瑶现在啊，对知识二字如饥似渴，那真是拼了命的学呀，一天就等于10天半个月。所以跟老师学艺的时间虽然不长，学的能耐确实不少。欧阳泰一想，杨瑶学的差不多了，文才武艺都拿得出手，但是这个胆量大是小呢，要没胆子将一事无成。哎， 我试验试验。欧阳泰事先做好了准备，这天晚上睡着睡着觉，突然惊叫了一声，哎呀，可把杨瑶吓坏了。杨瑶认为着老师岁数太大了，背不住得了什么疾病，赶紧翻身跳到地下，师父您怎么了？哎呀，我刚才做了个噩梦。呵，杨瑶一听啊，这才把心放下。师父您喝口水醒醒盹儿，然后再睡。杨瑶，这阵我心还跳呢，你知道我做了个什么梦吗？不知道，您给我讲讲。杨瑶啊，刚才我做个梦，这梦啊太奇怪了，我梦见咱们的后山山尖上啊有个洞，洞里面有一条宝弓，我打算取出来给你，哪知道我一取呀，遇上妖怪了，就这么把我吓醒了。这阵儿我心还跳成了一个呢。杨瑶一听做梦，那有什么，谁还没做过，胡思乱想，什么事儿都可能看见。哎，没想到他老师还认真了。杨瑶啊，确实咱们后山有个洞，那个洞叫金牛洞，据说里头有张宝弓，因为我思念这个事儿，我才做的这种梦。孩子，你能不能去一趟，你看看有没有这么回事儿？如果真有宝弓，你就把它拿回来，没有就算了，往后为师我就不想这个事儿。是。杨瑶这个孩子向来唯命是从，老师说什么他当时就办什么，下地穿上鞋，把豹皮围上，转身往外就走。等一等，你知道那洞在哪儿？您不说在后山吗？嘿，后山多了，山连着山，那你还有个地方找去，带为师给你指点方向。